奔跑、跳跃、汗水、热血，动与静之间的延展，力与美的智慧，生命活力的呈现，动绝妙。
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体验运动的绝妙。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崇光大哥，他是运动节目的主持人，制作运动节目大约有20几年的时间了，是资深的主持人哦。从2000年雪梨奥运开始，在奥运年会呢都会出席。崇光大哥呢是爱说运动，爱运动，从10岁开始正式成为运动员，加入运动训练，是运动好手。现在呢，每天早晚各走10000步，他也邀请听众朋友跟他一样，月入60万，不是60万元，是60万步。
其实如果有了好的健康啊，是一切的基础，你的财富也有可能因此而有积累。
所以不是亚健康哦，要非常非常好的状态的身体状况，
身心灵都健康。
好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个算是极限运动吗？
他从前我们这样讲好了啦。
好，
佳美你是女孩比较乖哦。
我有乖
我们从小啊，男孩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翻墙。比如说要去
摘隔壁邻居的果子吗？
对对对。
这我有摘过。
那你已经那时候就加入
了
这一项运动。你是属于在下面结果的那种。好了，我们回到今天这项运动，其实算是极限运动，因为不太难。可是因为待会儿大家听了就知道，现在在室内也有很多攀岩场。
哎呀，你破梗了。
在做了确保之后呢，这项运动也就变得比较亲民了。
男男女女都可以参加了。
是，攀岩它其实是从登山衍生出来的一种运动了。大约是在1970年的那个时候，才脱离登山系统的附属之下哦，目的只是为了要克服登山过程当中的困难，那也就是。1970是一个分水岭，在法国攀岩真正就变成了一项独立的运动。
攀岩到底可以训练什么样的身体肌肉啦，或者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啊等等，
待会儿都会说。
好，
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啊，你一定会想到攀岩到底有哪些类型。我们如果用地点来分的话，一定有 indoor、outdoor，
是
室内跟室外的。那在室外当然是所谓的天然岩壁上来攀登，
那就比较困难咯。
不一定，
不一定啊，
人工的岩场那个难度是可以塑造的所以 indoor 攀登也不见得是比较简单的。但是入门是可以从室内的攀登开始的，尤其孩童。
哎呀，有一次呢，我的运动教练带我去攀岩，是人工的，那么我很害怕呀，因为长大了嘛，就胆子没那么大了。然后教练就告诉我说，你看旁边那个小朋友学龄前的哦，他就上上下下爬个十来次，
是
我一次都还没翻过去呢。
所以啊，只要在安全确保的状态之下哦，攀岩可以说是一项很安全的运动。所以我刚才说佳美问我的说，哎，这项运动是不是极限？它可以是极限，但它也可以是很适合大家都参与的运动哦。那如果不从这个地点来分类哦，按照攀岩的种类哦，又可以分成像是抱石哦，是抱着石头的
哦，
又不利用绳索，在一定的高度下进行路线的攀登。另外就是冰雪攀。
哇，
要利用冰斧啊、冰镐啊、冰锤啊、冰爪这些冰攀工具，就是在冰雪地上结冰的瀑布或者是冰墙上来攀登，
那挑战性又更高了。
而且很危险，
很危险了。
对，像是如果你要攀登到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，就必须得要使用 冰雪攀。另外还有一种是叫做绳对攀登，它都是综合的啦。比如说因为我们攀登的路线比较长，需要多绳距的攀登，常常是大岩壁的攀登或者是冰岩攀登，所以它是不是综合的？它都使用什么了？绳，这些工具。另外一种分类方式，有一种就叫 traditional climbing， 传统的攀登。比如说传统攀登，我们就按照我了解的来跟朋友们介绍，就是攀登的人沿路自行架设保护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确保点啊。
是。
而目标是完攀，像是马拉松有完赛，完攀就是完全攀登。因为沿路没有永久的保护点，所以传统的攀登通常是沿着像是在大山壁上有一些裂缝，有没有那些裂隙来攀爬，可以分为人工攀登和自由攀登。那么再细分下来，因为讲到了人工攀登和自由攀登嘛，人工的攀登就是使用人工工具攀爬，攀登过程当中呢会借助器材的能力，像是手抓脚踩绳梯、固定点、保护点，又或者是像是上升器材、绳梯、岩钉、岩锤等等。可是因为岩钉对岩墙会造成破坏哦，现在这么讲究环保，一般在人工攀登就只会使用岩器来作为固定点或确保点。那另外也提到了传统攀登有一种叫徒手攀登，也就是 free climbing。
这个技术要很好啊，而且它的
肌力，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其实都看得到。
有时候啊，我们看到别人啊，好轻而易举的就可以上上下下，其实呢，那真的是需要很多肌肉的力量哦。
我记得我去人工岩场的时候，教练跟我说了，其实攀登你要保持几点不动，几点动，你记不记得？
哦，有，记得，记得。
这个我们今天卖关子不说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让大家去体会，你只要到了岩场，教练就会跟你说。因为刚刚讲到人工攀登的徒手攀登，对不对？攀爬的时候只有靠身体的四肢来抓踩天然的把手点或者是踏足点。那么传统的装备只是用来架设确定点，而并不是能够帮助攀爬的人上升施力作用。所以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人工攀登或者是徒手攀登，绳子还有确保点是非常重要的，
确保攀爬者的安全。
对。那么跟这些不一样，又要讲到一种叫运动攀登。运动攀登当然按照字面意义就是 sport climbing， 它和传统攀登不同的地方是攀爬路线已经预先设置好保护点，攀爬的人并不需要自己放设保护点。那么攀运动其实你看1970发展到现在啊，因为技术还有器械的进步以及推广攀岩运动的目的，运动攀登因为安全、入门容易等因素已经成为攀岩界的主要攀登的方式，
所以攀岩的运动也渐渐的发展比较成熟了。
对，所以从早期的攀岩一直发展到现在啊，部分的攀岩者渐渐都已经离开高山岩场了，而成为新兴的运动。攀登者攀爬已经有永久保护点的岩场了，像是人工或者是天然的岩场，目的不只是在登顶，还有挑战更难的路线。
对于攀岩者，他们会去找不同的攀岩点，一步一步的让自己越来越进步啊。
还有一种攀登的方式，刚才也提到了抱石，是抱着石头就不要动了？不是的啦，其实它是指的不利用绳索，在安全的高度大约是6米以下的一种攀登的方式哦。那不利用绳索用什么？
就是使用手啊、脚啊。
抱石垫，请大家特别注意哦，这边讲的抱石攀登必须和独攀，也就是 solo 有所区别。独攀呢，是属于危险性相当高的攀岩运动。
运动小词典。
天然的攀岩场，当然它就是在户外了。基本你想得到的山哦，有岩石的都是适合攀登的。我大概知道几个，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广东的广州白云山，然后到了广西的阳朔，你想尤其在这种石灰岩地形，它有太多太多的攀岩场了。那么在云南昆明有一个西山攀岩场，然后到了贵州有一个格图攀岩场。其实在西安呢，大家应该就会想到秦岭的大峪攀岩场了。另外在安徽你一定想到黄山，但是其实安徽有一个很好的天然的岩场哦，它在合肥，叫做岩道攀岩场。
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绝妙当家》，我们进行的栏目是《动绝妙》。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崇光大哥，运动节目的主持人，来跟我们介绍攀岩这项运动。
攀岩，爬呀爬呀，它不是只在地上爬，而是要跟地心引力对抗。可能甚至有些攀岩的地形，那个角度大约是跟地面几乎要到90度哦。
哇，那相当困难哦。
或者像是有些岩石，天然岩石，它可能还超过90度。
哦，超过90度更难咯。
当然是一定难了。
嗯哼。有的会不会仰躺着爬呀？
不到仰躺了，但是我刚刚讲超过90度嘛，你岩石伸出来以后，你还要继续的爬的话，你就要用刚刚前面各种的方式，要找那种岩石的细缝。
哦，除了肌肉要有力之外呢，还要懂得攀岩的技巧啊。
是，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光光介绍攀岩的种类，大家大概就已经可以了解了，因为还没有介绍完呢。
嗯，
我们刚介绍了这么多种的攀岩的方式，还有一种叫做先锋攀登，也就是 leading， 它是在岩绳上的保护点，还没有架设以前呢，攀岩的人就必须先锋攀上去，沿路挂上快钩，再把绳子挂入快扣内作为确保。所以他真的
先帮别人做确保啦。
可以这么讲。那么接着就要跟大家讲几个像是名词了，比如说叫 unslide， 就是攀登者一次过完攀，没有坠落，之前没有爬过这个路线，也没有看过别人攀爬或者任何的相关资讯，就叫做 unslide。 那另外呢， flash 就是攀岩者一次就过完攀，没有坠落，之前没有爬过这条路线，但是有看过别人攀爬或者是研究过相关的资料。那这两者一比较， onslide 好像技高一筹啊。
嗯嗯嗯，比较难。
嗯，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叫 red point， 它是跟前面讲的 fresh 是一样的，攀登者一次过完攀，但是曾经攀爬过这个路线并且坠落过
啊、有失败经验是吧。
嗯，所以换句话讲啊， red point 就是经过练习以后的 fresh。 还有哦，既然有 red point， 还有所谓的 pink point。 那个其实你可以发现，我现在叙述的就是每一个名词或者是方式哦，都比之前最早叙述的要多一些经验。像是 pink point， 它和 red point 一样，可是路线上所有快扣都已经预先设置好，那么先锋啊只需要入绳来做保护。攀岩除了是说自己要克服地心引力，你的胆识要过人以外，当然就会有比赛啦。
啊，还有比赛啊。怎么比呢？
它有几种方式。第一个就是先锋赛，也就是难度的比赛，通常是在高15米以上的人工岩墙上举行。比赛是采取 onslide 先锋攀登，在比赛以前呢，选手有大约6分钟的时间观察路线，观察以后呢，你就要回到隔离区，再一次的依次序来出场。每名选手只有 一次的攀登机会，而且你是不能在旁边坐壁上观看别人比赛哦。
啊哈，要自己判断。
对，而且它是有时间限制的。
哇，
在6到8分钟不等的时间，那最后当然是依照攀爬的高度来计算成绩，这是依高度来算，对。那你就会想到另外的方式，就是
长度喽，
以速度，
速度啊，
对、
okay ，
速度赛的路线比难度赛要简单许多，就是要在没有失误的状况之下，每名选手都能够完攀，因此考验的是选手攀爬的速度，像个猴子一样，
想想想，
对对对。
那爬完之后奖品是不是香蕉啊？
你这样讲，可能奖杯做的像香蕉一样，你这个可能对于这些选手的一个揶揄哦，也不会啦，大家都有 humor 一点嘛。
对啊，开玩笑啦。嗯、
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提到暴食哦，还真的有电子嘞。嗯，就有一种比赛叫暴食赛，它其实和最先讲的先锋赛难度赛是有一些类似的。暴食赛是在安全的高度下的延长进行，而且都是以安全护垫为确保屁股不会摔痛其实不止屁股了。那么这个比赛就是在时间内不限攀登的次数，每场大约有4到8条的路线，每条路线都有中继点还有完攀点，比赛的成绩呢则是以完攀，但是很重要，必须经过中继点，这叫做完攀啊，还有抓到中继点的数量还有攀爬的次数来评断。那么讲到这儿，很多朋友在想说，那攀岩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安全装备，这是很重要的、哦、
是
依照你要攀爬不同的地形，或者是你要进行不同的攀爬方式，建议您该有的绝对不要少。第一个，吊带，安全吊带的设计它最主要是以分散冲击力、人体舒适、安全为要点，可以分为攀登用还有多功能两种。再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不是猴子
啊，是，
所以在攀登的时候请您要穿攀岩的专用鞋，因为这个鞋子最大特色就是非常的合脚，是为了让我们的脚能够用脚尖在很小的点上能够施力。我唯一一次的攀爬经验就是脚趾
卡在里面啊，
不，脚趾头抽筋
啊。
对啊，就是因为太用力啦。
哦，
嗯，所以我说攀岩鞋很重要嘛，也许刚开始攀岩的人会不太习惯，
太紧了鞋子，
嗯，
太合脚。
其实不是，是因为它帮助你能够来攀岩，因为你就可以承受比较大力量了，是觉得有点点痛
哦，难怪会有人不适应。
嗯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一双设计良好的岩鞋不但能够帮助攀岩哦，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脚。再来就是攀岩，请您一定要保护您的头，
这很重要。
对，是要戴上岩盔，它可以保护你的头部，防止像是在户外的时候有小落石，还有你在坠落的时候的意外撞击，还有你在攀岩的时候用脚还会用到什么？
手啊。
是，那么如果你的手很滑的话怎么办？一直出汗。手套是一，其实大部分都是会带粉袋
哦。粉袋，
对，是把眉粉装在这个粉袋当中，而这个粉袋通常是会扣在腰际，这样有没有唤醒你的一点点的记忆？
什么
记忆？就是攀岩高手他们在攀爬的时候腰际都会挂这个粉袋。一体的眉粉还有眉粉呢，它的作用是吸收手掌上的汗水，防止滑落。再来，如果说是开始有什么神攀啊，就会要用到什么呢？钩子，因为要赶快的让绳子都串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就是，但是这个钩子快扣，它是要，既然快扣快扣，它就是要叫做很快能够把它扣上，
而且要扣紧。
对 ，quick draw， 有两个钩环，还有一条绳，成为一组，用来连接攀登绳，还有在岩石面上的确保点。确保点就是刚讲到有个名词叫岩砌，砌子的砌。或者是 boat， 把快扣挂入确保点以后啊，再将绳子挂入快扣当中， 就可以保护攀登者的安全哦。其实还有很多装备，像是钩环、主绳、双子绳、抱石垫，这些请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都是攀岩者必须要有的装备哦。
今天听完了崇浪大哥讲攀岩这项运动哦，它是一项专业的运动，需要很多专业的配件，最好的是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再配一个专业的攀岩教练来帮助你，
这是必须的哦。
帮助你可以很快的入门攀岩这项运动，你会觉得十分的有趣，也可以训练你的肌肉还有反应能力还有你的胆识，
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，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，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，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，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。动觉妙，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。